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安！今天是周一的早晨，我们今天要读经的进度呢，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6章。而路加福音第16章关于不义管家的比喻呢，其实是不太容易了解的。我们会对于这个不义的管家，他浪费了他主人的财物，为何会得到他主人的夸奖呢？而耶稣还说，这人做事聪明，要门徒以他为榜样。学习要借着那个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可以接门徒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请问，是耶稣认同这个管家不义的行为，要教导门徒行不义的事吗？其实并不是。首先，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经文之前，了解整个属灵的一个原则之先，我们先来看看整个经文的背景。在路加福音第16章，在这个比喻的前一段是讲到浪子的比喻。而这个浪子的比喻呢，是他这个浪子他浪费了他父亲的财物，导致他在生活面临一个穷苦的问题。但经过了这个一个很奇异的一个恩典，父亲的一个接纳，回到他的家中。而在这个比喻之后呢，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责备，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因为法利赛人将钱财当作他们的主人，成为他们今生努力的目标和侍奉的对象。所以耶稣就责备法利赛人，你们在人的面前自称为义，但实际上这个人对你们所尊贵的，其实是神看为所憎恶的。而在路加福音16章的下半段，就讲到了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也是说到财主并没有遵照神的吩咐去使用钱财，他从来没有使用钱财去帮助穷人，所以以至于他死之后呢，灵魂在阴间受苦。虽然财主今生是富有的，但死后却是贫穷的。所以路加呢，在16章这里讲到不义的管家的比喻，他放在那个浪子浪费了父亲的财物之后，也放在了法利赛人贪爱钱财以及那个财主不当处理财物的当中，都是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属灵的一个教导，就是如何在活着的时候智慧的去处理钱财，等到你死亡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到永恒的国度，也告诉我们义的重要性，也提醒我们末世会要来到。我要将今天的经文读给各位听，在路加福音的16章第一节到第13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在这段路加福音16章不义的管家，为什么主人会称赞这个管家聪明呢？那其实是他有当时的犹太人的一个背景。他聪明的地方在哪里？请问他减去别人欠主人的债，是不是怕他们没有偿还的能力，好心想要帮助他们呢？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个对管家自己并没有好处。管家减免他们的债务的目的是为了收买人心，等到主人把他辞退以后，将来会有人报恩而愿意收留他。 那些欠债的人自然会对这个管家不胜感激，所以管家这么做不是怕他们无力偿还，而是他带着一种的想法，他为自己的将来而铺路。那他这样做会不会得不偿失呢？虽然他可以收买人心，但另外一方面，他这样的一个做法也会让人觉得他没有做好一个管家的本分，他其实是一个不诚实不公义的一个管家。那别人将来还会再聘请他做管家吗？他以后可能要再找管家的工作也会非常的困难。其实这个管家聪明的地方不单是为他将来而做预备，而且他这样的一个做其实也不会干犯当时的律法。怎么说呢？因为他这样一个做，他免去的债务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如果转换成为现在的一个单位，你会知道100篓油其实相当于4000公升，而4000公升相当于一个橄榄园一年所产出的橄榄油的一个产量。那另外110的麦子，用现在的单位来说相当于40000公升的麦子。所以管家却说，拿你的账写下来，写80。所以一个是将他免去他一半的债，另外一个是免去他20%的债。这个差异是在哪里呢？其实这个管家聪明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因为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要解雇他，其实他早就有一个坏名声了，不会再有人再找他做一个管家的工作。他并不是自己辞职的，而是被人解雇的啊，所以当时的社会并很小哈，很短的时间，可能全城的人都知道他因为浪费主人的财物而被主人解雇的消息，他是不可能再做管家的工作了。他就说他也不太可能去做乞丐，也没有力量去锄地，因此他被解雇是一个死路一条。他聪明的地方就懂得为将来而做预备，等于是他的一生啊，他的下半辈子都不用再愁衣食了。他既然少收债务，主人为什么会不做声呢？主人其实应该可以去告发他，捉他去坐牢哈。那为什么他会容许管家这么做，不用他赔偿呢？其实这个当时的管家，他为什么会厚此薄彼？一个是免去20%，一个免去50%。那如果他通通都免去了，不是更好了吗？其实他如果免去所有人债，其实他正会干犯律法。他聪明的地方就是他免去的是利息的部分。当时的借油的利息是100%，如果你借10公升的油，就要偿还20公升的油。麦子的利息呢，就是20%-25%。你就知道这个管家实际上他免去的不是欠债人所欠债的本金，而是欠债人所欠债的利息。管家所经营主人的财务，不见得都会赚钱啊。那他免去这个利息，一方面不至于干犯律法，一方面呢，也可以让那些欠债人对他心存感恩而接待他。你要知道，是主人称赞这个管家的聪明，所以他一方面没有干犯律法，一方面他也得到了欠债人对他人情，一方面他也为他的将来做了一个很好一个生活的一个预备。要记住，并不是耶稣去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是这个耶稣透过这个比喻看到这个主人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在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是相当聪明的一件事情的。而在今天这个比喻的当中，要教导我们很重要的三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末世的到来，我们会对于我们所经管的都要交代明白。第二节那边有说到，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在今世我们不单是在工作上面，我们必须要去交代明白我们所经管的，我们也要去明白我们对于末世我们有一个审判，审判的主会对于我们今世所拥有的治理的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去经管好的一个经管，我们有没有去将来对主有一个交代明白的一个心意。很多时我们对于我们的时间，我们对于我们的财务，甚至是我们对于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并没有为着我们永恒的将来而做预备。我们会有一个聪明去读新闻，去学习一些的课程，上到网上或一些杂志，吸取一些当时的一个经济或者投资一个最好的一个财路。 我们就为我们的今世而在做预备，要让我们的退休的生活或被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活能够有个好的一个品质的一个提升。其实对于末世，我们要去明白，尽管的一切主耶稣都要教导我们要交代明白。怎么交代呢？就是交代我们今世所拥有的这一切，我们有没有为着我们那个一个永恒而做预备。这个比喻是放在小儿子浪费他父亲的财物，他的浪费呢是用在他的欢乐的上面，他的浪费呢是用在他今生自己的享受的上面。后半段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他们是自称为义，但他们的心神却知道，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所憎恶的。我们今世会羡慕有钱的人，我们今世也会羡慕财务富足的人，他们可以自由的富足，我们也渴望拥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渴望我们因为有了财务，我们就受人尊重，我们丰盛了，我们的生活会让人羡慕，所以我们一切的投资都在我们今世的上面，都在自身自己的享受的上面。而耶稣提醒我们，我们所经管的，我们要交代明白，我们对于他人的需要，他人的软弱，他人的缺乏，尤其是现在在这个居家避疫的期间，许多人可能因为工作受到了影响，很多人因为财务受到了影响。此时如果你仍然在财务上面是有余的，是富足的，你可不可以在这个财务的上面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去供应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其实这就是为着我们永恒而做预备。如果就在这时候我们比较着重的还是自己的需要，自己的享受，自己的一些今生的一些的打算，那么我们并没有在这财务上面比今世之子还要更聪明。我们不仅不聪明，而且我们还没智慧。这边强调的是今世之子的聪明，但他没有智慧为他永恒的将来而做预备，因为他是对于一个永恒的将来他不认识的。但如果我们今天属主的儿女，我们这些光明的儿女并没有为永恒的将来而做预备，那么我们不仅是在今世不聪明，我们对于来世我们也没智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对于我们所经管的，要知道在末世审判的时候我们都要交代明白。第二个要学习的属灵原则，怎么有智慧的为自己将来去做一个预备呢？这边所强调的是义。我们不要只有看到钱财这个字，好像那我就是懂得，我只要去帮助别人，我给予别人，那么我将来就可以进入到永恒的国度里咯。不单是这个，这边所强调的是义的原则。不义的管家，为什么会用不义来形容呢？他虽然聪明，但他却不义。他虽然未懂得为自己的将来在世的生活做预备，但他仍然被定义为他是不义的。在世界上他有聪明，他的不义可以被接纳，但对于永恒的将来，你我的不义是不能够把我们带到永恒的帐幕、永恒的国度的里面。所以如何能够进入到永存的帐幕呢？关键就在义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在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耶稣特别都强调的是义这个字。不义的钱财，如果我们能够忠心的使用，我们能够懂得去善用，其实我们正在为自己积攒义。什么叫做义呢？义就是在神的面前完全的被接纳。义就是借由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恩典，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恶，好让我们被神称义而成圣。所以义是把我们带进永恒国度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资产。今天你有没有经营你的义呢？很多时我们在过基督徒的生活，聚会告，甚至我们读经，好像我们也偶尔传福音，但我们有没有去经营我们的义？愿主把我们对他的一个认知，我们再提上一个阶层，我们对于义的看重性，所以以至于我们很看重耶稣基督宝血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洁净，我们也很看重耶稣在我们生活当中与我们时刻的同在。义就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不断的浸润，也不断的一个取代，以致充满，好让我这个人活出像基督的样式。我的说话，我的行事，我在这世上的价值观是被神的国度所界定，神的国度的充满在我里面就有义的存在。义不单是在这个地上所有一个正正当当的行为，义不是强调我们的行为不让人论断，义是强调我的生命，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我在今世所有一切的生活被主所认可，被主所接纳， 那就是因为他的宝血在我里面做个变化的一个工作。所以为什么保罗会劝我们，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我们要去明白神的旨意，明白他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以一个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而这个侍奉就把我们生命当中的义浸润在，不单是一个行为，而是我有一个义的生命，而义的生命就把我能够带进到那永恒的国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求主帮助我们，逾越节过了，我们要进入到那五旬节，在这今世的生活当中，我们一直往义的道路前行。你我的说话，你我的行事，你我的每一个价值观，有没有让人看就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对金钱的使用，我对时间的使用，我人际关系的一个经营，我对于我工作的一个看重，我对于家人关系的一个维持，甚至我与人之间有些的摩擦，有些的冲突，甚至被人得罪了，被人冒犯了，我里面有没有对人的一个饶恕，对人的一个赦免，甚至我能够去寻求与他人和好的关系，都是在经营我义的关系。这就是光明之子在这今世世上，我们要比今世之子更加的聪明和智慧的一个地方。第三，十二节，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不要担心我们自己，我好像给出去了，自己就没有了。好像我给予别人了，我善用我的钱财，那我都花在别人的身上，那我今世会有吗？神要把我们自己的东西给我们。你要透过这个今世之子，这个不义的管家，你要去明白这个主人是世上的一个主人，这个世上的主人他对于我们所经管的要交代明白，我们今天在这世上，我们的工作，我们用我们的人生去经营，你要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主，马门不是我们的主人，神才是我们的主人。你不是在服侍马门，不是用你剩下的时间，剩余的金钱再来服侍主啊，来服侍神的教会，服侍神的儿女，而是我们今天有个更高的主，我们透过这个钱财，我们能够忠心，我们能够运用，你会发觉神要把我们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加给我们，这个真正自己属于我们的东西，那就是神国度的一个荣耀，神的丰盛，神的平安，神的喜乐，神的强壮。我们今天所求的不就是这些吗？我常有个谚语说得很好笑，就在年轻的时候人用健康去换钱财，等到年老的时候我们用钱财去换取健康。一些的故事也都告诉我们，人一生到年老的时候最悔恨的是什么，就是他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在他的家人跟在他的婚姻和他亲子的关系上面，他都用这一切去赚取财物了。我们的主人不是马门，我们的主人是神。如果我们没有在神的国度的价值里面去生活，那么我们今生只是为了那图那一口饭，我们去努力的工作，我们失去的是自己的东西，我们失去了是自己一个荣耀王子的位分，我们失去了是神儿子的尊荣，我们失去了是神国度的一个建造。什么叫做自己的东西？神看重自己的东西，不是只有我们在今世所拥有的房屋、产业、汽车和我们在这世界上所拥有一切看得见的物质的事物，真正有个自己的东西，神要加给我们，那就是神加添给他儿子那个荣耀恩召的指望，以及他在圣徒当中那个极其丰盛的一个基业，就是那个永恒的生命，以及我们将来能够与主作王治理这个世代的一个尊荣、智慧、能力。神将一切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而耶稣基督也将这样的一个权柄与我们一同分享，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治理这个世代。什么叫做自己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明白，真的不是我名下现在所拥有一切物质的产业，自己的东西就是我们能够与我们荣耀的君王治理这个世代，恢复到创世纪三章之前，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地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以及治理这地。这就是神要给予我们的东西，这就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透过今天这个不义的管家，我们能够去明白，我们一定要比今世之子还要更加聪明，我们所经管的将来都要交代明白，我们要面对一个审判的主的。第二，我们要懂得什么是义，我们在这世界上要经营我们的义，如果没有去经营我们的义，我们将来在这永存的帐幕里面，我们无法存留得住，我们只是仅仅得救而已。第三， 我们要晓得什么是自己的东西，你要抓住的不是这世上的东西，那是别人的东西，你要抓住的是自己的东西，那就神给我们儿子的位分，儿子的尊荣，与他同作王，治理这世代的荣耀和权柄。愿神大大的祝福我们，借有不义的管家晓得在今世怎样经营我们的人生，为我们永恒的将来而做预备。愿神大大的赐福给您。